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 RTE 开发者社区和津津乐道播客网络联合录制的播客节目编码人生。哎，大家有可能听出来了啊，我们今天的录音环境稍微有点变化，大家能听见非常热闹的背景声，因为我们现在正在青岛的海边哈，啊，找到一位我们在青岛的开发者 Kevin 老师啊，跟我一起来聊天。
大家好，我是 Kevin。
哎，介绍介绍你自己现在在做什么吧。
我现在是在自己独立开发做一款语言学习的 AI 产品啊，叫 Milan。 然后在之前过去几年一直是在做一些日语学习的产品。
哎，为什么想到做日语学习的产品呢？这一般来讲，你看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做一个英语学习，觉得这个受众大嘛，对吧？
对，是这样。做日语学习产品是因为201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经常去日本玩嘛，然后在日本想学一些日语，想学日语，主要是说你有一些日本的那些场景，比如说女仆咖啡厅啊什么之类的，你不懂日语是吧？你进去之后，你进去之后怎么办？
我该的了。
对，然后当时就把所有的这些日语的学习的软件都下了下，下了之后呢，然后我就挨个试，然后发现好像不太能学会。他们面对的是说你本身就是已经在学习日语的那种，比如说科班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些人，
就是已经在那个学习当中的人。
对，如果你是零基础的话，可能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的发音，比如说 IUL， 他为什么写成这个样子？他为什么发这个音？那对于我们这种成年人来讲，就是已经接受过很多这种教育洗礼的人来说，就是说你面对一个你不知道不知其所以然的东西的时候，你大脑很难去接受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你给自己定义成是一位独立开发者
啊？对，是的。
所谓我们现在说这个独立开发者这个词，其实是每个人或者是每一个程序员都向往的一个目标哈。我做一个 freelancer 或者我做一个独立开发者，都是一个大家向往的一个目标。但是刚才从你说这个日语软件的开发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一个，为什么我要打断你啊，就我就发现好的独立开发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想的事情往往跟别人想的那个路径不太一样。比如说你总是在想解决一个蓝海市场里面的问题，别人没有被解决，而不是跟随啊，我也做一个英语学习的软件。
我觉得其实这出于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不应该去做一些，或者说红海也好，或者说 K， 或者说我当时的想法是 K12 的东西。对，因为我认为就是 K12 的东西不需要我来做，大量的人都在去盯着这个东西，那我会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吗？我觉得好像也不会，对吧？
Okay，
所以就没有。
对，所以今天跟凯文老师聊天的这个主题不是日语学习软件啊，这个只是我们想聊一聊特别有意思的话题。今天为什么我们在青岛聊天？大家今年有一个挺热门的话题叫逃离北上广。对，尤其是开发者
啊，今年还有吗？这不是
过去几年一直在聊，
一直在有的话题吗？
但是今年就是在开发者这个圈子里面，就是非常非常的热。以前大家可能还在大厂嘛，对吧？在大厂，那大厂通常都是在北上广。但是从今年开始，大家也知道啊，有很多人毕业了，然后大家可能哎在想自己下一步往哪边走，有很多人自觉的、不自觉的可能想到哎，我是不是要逃离北上广这个非常卷的环境，甚至来到一个相对来讲生活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来继续我的事业，或者我做一个独立开发者也好，我去做一个freelancer 也好，可能是很多人哎，我现在在这个阶段我开始慢慢想的问题了。所以今天也特别有意思，就是遇到凯文老师啊，我坐在海边，坐在他的这个新买的天幕的帐篷下面哈，在这个在北京，我相信大家是享受不到这样一个聊天的环境，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包括今天其实还有其他的独立开发者在一起哈，就是主要还是我们俩在聊。所以你觉得啊，作为一个开发者，很多人说你们是开发者，你才有资本去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去做这些事情，因为你能 remote。你能远程，因为有的时候往往一提到独立开发者，可能就跟一些关键词它就连在一起了啊，什么数字游民、remote， 这个 work from home， 就是这些词都是连在一起的。你觉得开发者是有独有的这样一个优势，还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讲，对他自己也是有挑战的？
这个其实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当时为什么要离开 北京啊。
嗯，
当时其实我觉得和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也是比较类似的。
嗯，
就因为在北京你的这个整个生活成本是比较高的，就比如说房租对吧，但是它其实是之所以高是因为你配套享受北京的这一些服务。
嗯，
但是
它其实是一个福利税。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我自己做产品，我会发现我其实也不需要这些他提供给我的东西是吧。
嗯，
我就是每天待在家里，那我待在哪儿不一样的是吧，我还不如换个更轻松的地方。因为北京的人均资源明显是非常紧张的，那你来到青岛的话，你其实就拿车来说，你到青岛直接买车直接去开车，
它也不限牌也不限号，
你什么都无所谓对吧，买想买房直接可以买房，就是都可以。然后关于开发者的这个的话，我觉得其实我的观察下来，我觉得是很多人找不到他怎么去释放他的这个创造力。
嗯，
就是说我遇到大量的人，他们跟我说他想做开发者，然后他第一反应是，我问他想做什么，他第一反应是说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嗯，就是我想做独立开发者，但是接下来我来开发什么，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对，要是换做以前的话，我可能会说这个你要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呀，想清楚你的梦想啊，这之类的。后来我发现这个其实不是什么很有效的建议，就是能想的人他肯定就想通了，你说也没用。那如果现在要看的话，我觉得是说你如果自己找不到的话，那你可能要从你身边的人去找。比如说从你老婆，从女朋友开始，
嗯，
你看她需要什么东西，
嗯，她需要很多的包，嗯，
就是她的需求，她有什么东西，她是一些软件做的不好的，比如说她有什么爱好，她爱读书，那么是不是围绕她的爱好可以做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从身边人的身上去挖掘一些属于独立开发者自己的机会。
嗯，对，
嗯，
而且尤其是你应该把这个眼光放得更 open 一些，你可以看父母需要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尤其在 AI 的驱动之下，就是这一波人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增量。就是原本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它可能能够变得非常的简单，那如果说你去观察这些的话，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机会。
嗯，就是有的很多的事情就是你跳脱出来，从你自己开发者的这个视角里跳脱出来，可能会发现很多不一样的需求。
嗯，对，就是有时候很多人就是说，我一开始优先去想的说你可能做一个利己行为，
嗯，
就是说你从自己身上去找，让满足你自己的需求。
是，
但是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你选择去利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
嗯，
对吧。
嗯，但是有的时候在我们就提到第二个关键词啊，有的人回到了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甚至回到了老家。
嗯，
对吧。在这个时候呢，我想做一个独立开发者，他或许做了一些事情或者正在找自己方向，但是这个时候第二个关键词又来了，就是孤独。
对，因为
这个我深有体会。
对，我们在北京可能可以参加很多开发者活动，周围有很多的做开发的朋友，可能到了青岛，我不知道青岛情况是怎么样，是不是周围的这样的同好就会少一些。
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怀念大城市什么的话，我觉得最怀念的就是社交圈子。
嗯，
就是你在那儿其实是什么样，比如说我是个 I 人，
嗯，
I 人的话你不需要去找别人，别人会找到你。
嗯，
对吧。
嗯，对，
概率非常的大。
对，
但是如果你到了青岛这样的城市之后呢，如果你不去社交的话，
你可以一直挨下去是吧，
就你挨你会变得更挨，就是没有人会过来会过来找你，然后你需要刻意的去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
嗯，
对，然后去找到那些有趣的人，并不是说这里没有，而是说他们可能不是像之前在社交网络上那么扎眼。
嗯，
他可能也没关注到你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有同等思维，就是和你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你有相同的想法的人，其实也是存在很多的，只是他在其他场景里面。
那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用多长时间才解决了这个孤独的问题？
我其实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还没有解决，因为你比较爱，可能对在这一点上可能还会
啊。我之所以有这个体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逐渐的认识了一些朋友，
嗯，
虽然说数量级没有那么高，但是你会发现，你发现一个的时候，其实是也是会极大的改变你的这个。怎么讲，心理状况的吧。
嗯嗯，除了情绪上的孤独，可能还有一种孤独，就是在技术领域的或者在自己成长领域的孤独。因为我们做独立开发者，可能往往还不是说我要闭门造车，我可能还是要接触一些新的技术，我要接触一些新的方向，比如现在最流行的 AI 啊等等这些。以前呢，我们在大城市可能会通过参加一些活动，那现在我们没有活动了，当然我们可以通过线上。那你是不是也觉得在这一块，在自己的成长，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的成长上吧，也会在这个小的城市也会给自己一些困扰？
其实我们这个确实蛮困扰的，就是线上的交流和线下我觉得是有非常本质的区别的。就是人面对面他会更愿意输出，他会把他不厌其烦的跟你讲他最近刚刚比如说读的书 刚刚学到的东西，刚刚玩的技术，然后他甚至可能和你有一些很快有些思维碰撞，因为你们线上交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你们俩交流，你的信息密度可能是10，对吧？
带宽很低，
对对对。但是你线下的时候，你因为看到他的表情，看到他的气场，感受到他的气场，然后很多东西都变了，对吧？你原本想一个问题，你是钻牛角尖，但是你突然就改变了整个思路，然后这个问题其实你很难去本地解决。我觉得其实如果你离开一线城市去做一个独立开发者的话，那首先你不要想着说所有的问题在本地解决，就你必须转变成一个，就是说我可以离开这个地方，暂时离开，我去 travel 到另外一个城市，然后
就是不要给自己一个决定，
对，
你来去试一试。
我觉得人有时候会有，就是这有点像地缘政治那个概念，比如说你移居到某个城市，你会想说我要不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城市解决，
是
对吧？
我要 all in one，
对对对，我老婆要在这找，我孩子要在这生，然后我这个团队要在这建，是吧？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一个怎么讲非常不符合现代时代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来这儿是没问题，你是暂时降低你的成本，暂时找一个地方，或者说你生活的更舒服，但是如果你想要去找人碰撞，想要去改变你的生活状态的话，那你一定要走出去和别人交流。换句话来讲，这是你离开一线城市之后你缺少的东西，而这部分是你要再额外增添回来的成本，这个交换其实是公平的。
对，这是你选择非一线城市必然会带来的一个代价，
对，
你要看花什么样的成本来把这个代价补齐。
对，是的。
现在在青岛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我并不是一直在青岛，我可能一年有
个，对，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还在日本会待一段时间。
对
对
对,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有前面那样的感受，因为在日本现在华人特别的多，就是中国的人也特别多，然后因为大家都在海外，大家都会比较孤独，然后大家就特别容易愿意去交朋友，这个和本地还很不一样。本地你在国内的时候，有些人你觉得爱见不见，对吧？但是在海外的时候，大家见面都特别的亲切
啊。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它天然的像是一种筛选，就是你去了某个地方之后，大家天然的会认同某一些相同的价值观，然后很容易就聊到一起去，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大家都会更多的去聊一些自己的梦想、自己的产品、自己想要做的事情，那些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过来这几年真的降低成本了吗？这是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
我觉得生活成本是真的降低了，对，
但是有没有因此少赚到钱了？
我觉得肯定供你选择的机会变少了，就一线城市的时候呢，很多机会会自然而然在你面前去选，对吧？你是
机会会找你，
对，机会会找你。但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之后呢，这些机会它肯定它是优先去辐射一线城市，那这个时候你的选择性没有那么多，对。然后所以说你也可能会容易，如果你自己没有刻意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刻意的去怎么样去社交也好，怎么样去尝试也好的话，你可能会被禁锢在某个地方止步不前。不光是你的产品的状态，你的认知、你的思维，还有你的这些方方面面，它可能都会进入一个缓慢的或者说一个静止的状态，
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因为你外界给你的 input 变少了，对吧？我们人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生物，你有 input 你才会有这个其他的想法，对吧？你才有 output， 你需要有人过来震动你。对，这是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给我疯狂输出费曼的东西，他跟我讲这个，就是费曼怎么解释这个火的产生的，对吧？它是从最开始的两个原子的震动开始，对吧？然后我觉得人也是这样，尤其是 AI 这种大模型出来之后，你就越发你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人脑是怎么工作的。
仅仅是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才选择北上广以外的城市吗？其实这个话题蛮有挑战的哈，因为我问过很多朋友这个话题，很多朋友给我的答复不太一样。有的人认为我确实降低了生活成本，我图的就是降低生活成本，而有的人觉得我回到一个二三线城市，我降低生活成本只是一方面，但是我可能还求得了内心的一些平静和情绪价值的满足。比如说我也认识很多回到天津的朋友，他可能觉得天津是一个非常放松不卷的那么一个城市，给我情绪跟工作不会有太大改变，但是给我情绪上带来了很大的满足。所以我不知道你认识的这些独立开发者，就是回到这个二三线城市的独立开发者，他们都是以什么样的诉求回来的？我相信可能不仅仅是降低生活成本最简单的这样一个要素哈。
我觉得生活成本可能是大家最直观感受的第一点，
就是对，就是很容易用这个给自己一个理由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我觉得更内层的这个本质的想法可能是说你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嗯，
我觉得我在北京之前的感受就是说你厌倦了这种和很多人争抢公共资源，
嗯，
然后你也没有很好的方式去放松的一个地方。但是青岛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到海边，因为青岛的这个特点是说
海岸线非常多，
海岸线非常多，然后它的城市是沿着海去建的，所以说你城市的中心就是海边，
嗯，
对吧。那我有朋友他们在云南这些城市其实也是一样，他很容易就可以跑到大理去，或者去滇池这样的地方，然后就可以去享受另外一种完全放空的方式。
嗯，
对，我觉得大家其实是想要去寻找一种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吧。他可能大家不觉得我一辈子就要在一线城市找这种就是说很压抑啊也好，或者说很牢笼一样的这种生活。
嗯，
对，我觉得最终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寻找。
嗯，现在逃离北上广的这些开发者，据你所知他们做什么样的工作比较多？比如说他是自己在独立的，就是现在又有一个流行词叫艺人公司嘛，
嗯，
他是自己独立在hold一个项目，在做独立开发，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开发，还是说他会做一些 freelancer 的工作，就是比如做一些顾问啊，啊，帮助其他的公司去做一些服务啊 support 这样的工作，还是说他会以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来生存，就是他们的生存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子的？
这个想法其实我也经历过不同的阶段。
嗯，
我最开始的时候是想的是说，你做独立开发者，你应该专注于去开发你自己的产品，
嗯，
不要分散你的精力，
就是很原教旨的独立开发，
嗯，
对吧？
对，
开发，
对，
嗯。
但是后来我自己的转变是说，其实你要变得更 open 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嗯嗯嗯，
这和我观察到的独立开发者也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就是我会比较多元化的去做一些事情，
嗯，
我既做自己的产品，
嗯，
然后我也会去其他公司，我去比如说他们有咨询我也会做，
嗯，
然后甚至其他们有些产品和我想要做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比如说近期就是有公司他们做 design system，
嗯，
我对设计系统因为我之前并没有系统的了解过这个东西，我觉得对我的整个帮助会非常大，因为我也有好几款产品了，我也希望有一个 design system 可以去说把他们给 hold 起来，
嗯，
然后我就愿意去参与到这样的项目里，
嗯嗯，
就是说然后你会发现当你有不同的事情去做的时候，你的大脑去切换的时候，其实你会更多的想法会冒出来，
对，
然后你的成长会更快，
嗯，
然后你没有时间去想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
嗯嗯嗯，
你的关注点就是我快速的成长，快速的验证，
嗯，
所以说现在要是我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就觉得你不要去给自己设限，而且你所处的城市不一样，你能接触到的资源也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说你在一个靠近一线城市被一线城市辐射或者省会城市辐射的地方，你可能有大量的这种咨询的机会也好，
嗯，
或者说参与项目的机会也好，但如果说你在一个小城市你可能没有，
嗯，
这时候我觉得你就尽量什么感兴趣就做什么，
嗯，
这样比较容易我觉得达到一个怎么讲平衡吧，我觉得是，
嗯嗯，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其实是从大厂毕业出来的哈，他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独立开发的状态，嗯，我现在看来可能很多的人是一个颇为无奈选择，这可能不太是一个自主选择哈，我出来可能我就要寻找一些新的机会，而新的大厂的机会呢现在因为种种的原因咱们都知道也不是这么多了，那好吧，我就转成 freelancer 或者是独立开发。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和像你这样的开发者不太一样，你可能是一个自主的选择，他们可能是一个被迫的选择。对于这些人来讲，嗯，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
我觉得没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想法其实都是挺容易变化的，
嗯，
就是大厂出来的呢可能他还没有真的想好自己要做什么，然后独立开发者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过渡的一个方式，
嗯，
其实我现在想法是比较 open 的，我现在不追求什么就是很原教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必须真心的热爱的要去做某个东西，
嗯，
不见得，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你想要尝试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换个角度来讲，其实很多时候一些东西的机会就是在你的尝试中发现的，
嗯，
对吧？所以说最好的状态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做独立开发者，一开始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嗯，
就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做成是吧，我一定要把这个路给走通啊或者怎么样，我接受不了失败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反而更容易失败，
嗯，
我觉得这取决于你怎么去理解像失败这个词，就是失败其实是你走向成功的一个必经的一个学习过程，它甚至不叫失败，你玩继学习你肯定就知道了，就是说你就是要从不停的失败然后找到一条成功的路，对吧？只是说你最需要注意的是你需要知道你这次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嗯，
是吧，然后避免说我下次还按照这个路数去走，
嗯，
对吧，这样的话我觉得会好很多，
嗯， 所以你给他们的建议是先去试一试，
啊、对，去试
open 的去试一试，
对 open 的去试一试，
不是给自己设限，
你可能
需要做什么，
就是甚至你可以说我做一星期的独立开发者，
嗯，
然后看看是什么感觉，对吧？
嗯嗯、
然后或者说我就是做一款小产品上线，
嗯、
这个小产品你就说你一开始定的目标低一点，我不挣钱，我挣一块钱，
嗯、
类似这种概念，
嗯嗯嗯、
就是有时候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定的目标是你挣一块钱，很可能你挣的是100块钱，
嗯、对
吧？
对对对，
这个东西会直接会给你发现，哦，原来这东西可以挣100块钱，
嗯，
然后。你看待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嗯，
如果你一开始定的目标是我要挣100,000，然后突然他挣了1,000，
嗯，
那你就会觉得啊，那我干不了这个事情了。
嗯嗯。但是一个人干总是，还是回到刚才孤独的这个话题啊，一个人干总是孤独的。嗯，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的情绪上的、社群上的这样一个孤独，其实我们也很难说我们每一个程序员都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全栈。他所有事情都能解决，而且现在呢，产品上挑战可能越来越多，从产品到开发，甚至说到后面的运营，包括后面团队做大了，后面的管理等等这些事情，其实对开发者的能力都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很难有人面面俱到。这个问题现在该怎么解决呢？做了这么长时间独立开发，你是怎么来解决就是自己能力上限给这个整个的项目我的产品带来的挑战？
这个我其实也经历过不同的阶段吧。
嗯，
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全搞定就可以了。
哎，
对，然后确实
我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
对，而且其实我做的也还是不错的。
嗯，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你随着你产品的增多，
嗯，
你的精力必然是不够的。然后你想要去尝试新东西的这个沉没成本越来越高，对吧？因为你已经有一堆的这个产品了，你要维护他们就已经把你的精力全占掉了。
对，
所以现在让我来看的话，我觉得最重要是你首先要知道自己最擅长的是什么。
嗯，
就比如说我来讲的话，我最擅长的可能是说对产品的方向的把握，然后甚至说这也不能算是最擅长，最擅长的是决定要做什么，对，就是开始这一步。然后我可能不太擅长的是说我把设计如何抠到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状况，或者说我不太擅长做 logo 的设计，那你要把这些不擅长的部分找到合适的人把它补上来，然后你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部分，这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就是说大家都在一个舒适区的状态。就我现在反而觉得，就是如果你作为独立开发者的话，就说不要轻易的去走出这个舒适区，因为这个时代的潮流是分工，而不是说真的一个人全干。
嗯，
一个人全干只能说是你低成本尝试的一开始一个很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它不是一个长期来讲你发展的一个方向。
嗯，问题就在于好找吗？这些人？
嗯，其实我觉得还是好找的，
嗯，
就是说你去关注这些，或者说你换个角度理解，它是个概率问题。
嗯，
那概率问题怎么去解决？那你就要不停的去 try， 不停的 retry， 对吧？然后你去社交网络上看到那些好的设计师，对吧？
嗯，
你就一个不行，你再找另一个。我相信一件事情是，你谈100个的时候，总有一个是能够和你一起合作做这件事情的。
嗯嗯。
然后其他领域也都是如此，我自己也是这样实践的。
嗯，
最后发现确实就是你去多尝试就可以了。
哎，那就说说现在你的产品吧。嗯，是怎么想的？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问题和挑战，还有机会了。
嗯，
现在你对产品的打算和计划是什么？
这个其实我觉得挺想聊一下的，
嗯，
就是说我去日本做产品之后的一些改变吧。
嗯，
我去日本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有转换出来这个思维方式。
嗯，
以前在国内我做产品，我最先想到的是这个功能能不能做？
难道不是一个现装翻墙软件吗？
不是，是先想你的产品功能这么设计是不是会不合规
啊，oh, ？OK，
对吧？
嗯，就是这个监管给你带来的这种自我审查。
啊，对，就比如说我最早我是喜欢做社交产品，
嗯，
那现在来看，
那肯定废了嘛。现在国内，
你现在会先想，我这个社交产品做了之后，是吧？我这我要擦屁股的事情有多少？
嗯嗯。
所以那这么一想之后呢，你很快你这个做产品的兴趣已经没有了，
嗯，
就想的是说，哎，要不就回去，
要不就算了吧，
回去那个卖馒头吧，做豆腐吧，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不要被这么多事情打扰，然后。当我在日本去思考产品的时候，一开始甚至也还是这样，就很多那种思维的禁区没有打破。
嗯，
但是直到后来慢慢的开始打破这个禁区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那个自己以前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
嗯，
就是你先想的是说这个东西
产品本身，
产品怎么好玩，
对
对吧？但用户是不是需要这个东西，
嗯，
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做这个东西，然后没有任何杂念。所以这个其实是对我改变蛮大的。然后他给我的一个另外一个启发是说，就是环境真的会改变人。 就是你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你身处什么样的城市，你所思考的很多东西都会有变化。
嗯，
那么你需要去觉察这个东西，它是变得更 open 了，还是变得更封闭了。
嗯，
如果你发现是更封闭了的话，那你立刻就要去寻找方式去打破这种一个恶性的循环。
嗯嗯，
对，就是说或者说物理上来讲，大家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
嗯，对，
对吧？
是，
无论你之前有多么的聪明，你多么的有想法，
嗯
在长时间没有这种你自己的这个抵抗之后呢，它会逐渐凝固，甚至最后你会很多次出现这样的想法，说我要不要就躺平算了。
嗯，
因为其实对我来讲，在青岛我其实躺平什么都不干，我也
还好，
也还好，没有问题。就是我就把以前的老产品维护好，我不要去再追求什么别的东西，对吧？
嗯，
然后到了日本之后呢，其实我完全离开了自己的舒适区，对吧？你是租的房子，然后你没有车，然后你还要去坐地铁去别的地方去玩。
嗯，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来讲，就是说你自然而然的那种躺平的想法，它不会进入到你的大脑中。
嗯 嗯
然后你想的就是说，我给自己设一个时间，比如说3年我就待在这儿，我去忍受这些我失去的东西。
嗯，
但是这3年我一定要做一款牛逼的产品出来，做不成我再回去躺平。就是你可以很好的把自己转换到另外一个状态里面。
嗯，对，其实出海这个话题，回头我可以找这个 Kevin 接着啊，我们可以单独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蛮大的。比如说你在日本虽然是可以不去想这些所谓的自我审查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同时你面临的代价可能也是这个用户获客的这个空间完全就变了，是吧？以前国内的你们最起码没有文化壁垒嘛，所以就国内的这个大市场里面获客可能相对容易，在海外的这个市场你获客可能，虽然说啊，我们总说互联网是10亿加40亿嘛，可能你获取是那40亿用户，但往往这里还会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挑战。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出海上的一个话题了，这个回头我们可以单独再聊。但是其实你说到日本，我其实也给我了一个启发，就是很多的朋友最近其实都希望去日本看一看。
嗯，
啊，就需要去日本，因为毕竟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留下来的成本相对较低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的包括很多人在没有去日本之前啊，对日本的印象呢也是，哎，好像东亚文化比较相似啊，大家觉得最起码字儿我都能认一半儿，是吧？大家总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真的到了日本之后，咱就说生活方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因为毕竟你过去得有1年时间了，是吧？
我觉得到了日本之后，给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你能够理解海外用户在想什么。
嗯，
就是他们到底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很多人都说日本人不愿意尝试新东西，
嗯，
他们很怕犯错。然后你在中国这个环境里的时候，你是完全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吧？然后等到我去那儿住了1年之后，我非常的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嗯，
就是他们之所以不愿意尝试新东西，是并不是说他们真的不想尝试新东西，而是说当你的生活已经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状态的时候，
就是稳态的时候，
对，就是说你不需要变得更好了，你就说你尝试新东西反而可能让你的原本的美好状态被打破。
嗯，
对吧？
嗯，
就是所以说他才不愿意。像这一点其实给我启发蛮大的，就是说他本质上来讲是说你的产品对他们来讲有没有信任，就这个 trust 的这个东西。
嗯，
就像日本他这个社会，他是一个信任社会。为什么这个东西其实讲起来，如果你没在那儿待过，可能理解起来会觉得有点漂浮，但是你真在那儿的时候，你就发现所有人都是先假设你是一个可信的人。这其实是极大的减少了很多社会的成本。但同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外来者，你是一个中国的产品，你没有做很好的本地化，你也没有针对他们的喜好去做调整，对他们来讲，他们一看你就会第一反应就像我们自己下到了一些流氓软件一样，你一打开之后发现我靠，这是个流氓软件，赶紧删掉，对吧？就是说你必须有符合他们价值观的很多细节。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官网的设计是不是足够的认真，对吧？足够的打动他们。然后你的整个宣发流程是不是让他们看起来之后你是一个认真在做产品的一个人。
嗯，
那你这些做好之后呢，其实有了这个初步信任之后呢，其实他们有些人是愿意尝试这个产品的。
OK，
对。然后这说到其实刚才你提到那个关于产品传播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国内其实大家很幸福的一点是说你有一个非常集中的渠道，比如说你小红书上你只要爆了，是吧，你很快你就能找到很多用户。但是在海外它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集中传播， 后来这也是一开始我觉得比较难打开局面的一点，就是我不知道该去哪宣传，难道我去投广告吗？你看那个投广告的单价，你就觉得哇靠，
对，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对，然后当我住了一年之后，我把我产品做了之后，我开始理解他们之后，我开始像前面我提到的，我自己认真的去做我的那些怎么讲建立信任的环节。
嗯，
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哎，他们真的有些人看到之后他们愿意来尝试，甚至我有些很多朋友他们做了成功的日本的产品，比如说最近那个 DeFi 它在日本的市场就非常的成功。
嗯，
就是说你会发现，哎，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排斥新产品，也不是说排斥你是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公司，
嗯嗯，
而是说你真的只要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做好本地化的好产品，他们就是愿意去尝试的。
嗯，
他们有很多的那些 KOL 也好，或者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讲该不该用这个词啊，
嗯，
他们很愿意去自发的去帮你宣传这样的产品，
所以它更多的传播是出于人际之间基于信任的传播。
对，是这样的，
而不是说我去买小红书的头流，我买抖家的头流这么去推。
对，那个玩法其实并不是说不行，
嗯，
但是对于就是你独立开发者来讲，这么玩其实风险是比较不可控的。
对啊，因为你的投入太大了嘛。
对，而且或者说这个环节是不能，或者说这个环节是不能够走在前面的，
嗯，
就说你还不了解他们的时候，
嗯，
不知道怎么建立信任的时候，
嗯，
你去投其实你的流失率会非常的高。
嗯，
当你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基础的时候，你再去投这个转化会比较好。
对，而且你的产品可能也打磨成了一个当地人能够信任的状态了。
对，是这样的，
好像这样一个规律不仅在日本市场，我看到很多出海开发者的分享，那在其他的市场也是这样一个状态。
嗯，对，
中国市场有一些特殊，或者是我们对中国的文化太了解了，我应该知道怎么玩。
对，
但是在海外可能还是要踏踏实实的下来去把这个产品打磨好可能更重要。
嗯，
就是我们总在说你应该专注于产品本身，就像，
嗯，
啊，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去教化别人是吧，告诉我们身边的朋友也专注产品本身，
嗯，
但是往往可能到出海的时候这句话就更加重要了。
嗯，对，
嗯，
我觉得专注就是有些时候这些词其实它比较的不具体。
对，
比如说你说专注产品本身，那到底什么叫专注产品本身？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当地人接受的方式，这就是专注于产品本身。
对，因为产品跟人是结合起来的。
对，我现在在去做的产品其实还是延续我语言学习的一条路径。
嗯，
就是
难道是要教日本人学日语吗？
教日本人学英语是 OK 的。
对，
嗯，其实这个是怎么讲，就是 Mila 这款产品呢其实不是说单纯的在学日语了。
嗯，
它是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然后日语、
嗯，
中文，
嗯嗯，
都可以的一个语言学习类的产品。
对，
对，它的主要，
哎，岂不是很像多邻国？那是你的竞品吗？
不是，它的设计呢是讲，就是说把 YouTube 呀，或者说是播客的内容，
嗯，
帮你转出一个双语字幕。
OK，
嗯，然后呢，你可以跟着它去看一些你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你也可以找一些难度比较适合你的短的内容，对吧？
嗯，
你自己去选择，然后呢，做一些跟读练习。然后这个其实叫日，
嗯嗯，
我都有一些不太会读英语了，叫 shadowing。 对，就是 shadowing 啊，就是做这种练回声，或者叫 echoing 这种回声练习。
嗯嗯嗯嗯，
之所以做这款产品呢，其实是因为首先我之前一直想的是说我在10年之内不要去换方向。
嗯，
就是语言学习这个方向。为什么呢？
嗯，
是因为以前我创业的时候呢，有时候有两次都是这样的体会，就是说你做到一个感觉我这个产品真不知道该怎么搞了，但是呢到了第3年之后，你突然发现，哎，其实有些方向只是你当时因为你太过于焦虑或者怎么样，你没有打开你的视野，你没有看到它的可能性，或者说你的经验太少。所以说前3年我认为就是说是一个产品的摸索期，但是呢我放弃过2次很好的机会之后呢，我觉得我不要再去就是重复过去这个错误。如果我一旦决定做什么，
嗯，
我要做10年。
嗯，
所以说我从2018年开始做语言学习到现在差不多也就是5年差不多的时间。
嗯嗯，
然后到了日本之后呢，因为和日本人要有一些 meeting， 怎么讲，以前是日语产品我想的是哑巴日语，就是说纯粹的去消费内容，
嗯，
大家去看日语小说啊或者怎么样也好呢，不需要去考虑读啊或者听啊这样的东西。然后等到你真的和日本人交流之后呢，就是说这个环境改变了我，他让我觉得这个说和听是最重要的。
嗯，
你读不是特别重要，因为你的汉字基本上大部分都认识啊。
嗯，
然后我就想说把这个他们的这个我们交流的这些过程录下来。
嗯，
然后我把它转成一个字幕，我自己能够反复的去读，一开始的出发点只是这个。
OK，
结果做着做之后呢，这个我就发现，哎，是不是这个和 AI 的这个大模型可以做一些结合。
嗯，
结果发现一结合之后很巧妙，但是当 顺着这个方向去想了之后呢，发现哦，这个里面其实可以做的东西很多很多很多。于是我就机缘巧合吧，或者说本来语言学习和自然语言也就是一个领域的东西嘛，
嗯，对对对，
我就拐到这上面来了。
嗯，
结果找到了好多年都没有的那种热情了，
嗯，
就是说你，
嗯，
因为怎么讲，就是 AI 的技术在不停的发展，然后你的产品呢，只要是 AI native 的，就是 AI native， 我认为就是说你的大部分能力是建立在 AI 本身这个模型上的，
嗯嗯嗯，
那么你就可以乘上一个相当于快车道，你甚至只要躺在那儿，只要等它的模型技术有更新，新的技术出来，
嗯，
你把它用上之后呢，你很快就会有一些你的产品直接就发生质变，对吧，
嗯，
然后或者说你知道了新的工程技巧，你把它用上之后呢，你的产品的效果，翻译效果，
对，
讲解效果立马就会变，
对，
所以说现在做这个产品呢就做得很快乐。
我但是我觉得这个跟你之前这五年的积累其实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嗯，
只不过是 AI 大模型来了之后让你有了更多利用大模型去优化这个产品的能力。
我觉得过去那几年其实是更多是沉淀一些语言学习的思考吧。
对，
就是说你去就一开始你可能对语言学的理解是比较简单，或者说不能叫语言学习吧，就是说我更深刻的去理解了就是人脑是怎么学习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我其实大量去看的一些很多都是一些认知心理学啊，或者语言学啊，或者说一个脑科学一些方面的东西吧。
嗯，
这也和我身边的一些朋友有关，他们有些人也很喜欢看这类的内容。
嗯，
然后当这些东西积累到一定量之后呢，你再去思考这种学习产品的时候呢，不是说我想去堆砌功能，而是说我想要去知道这个整个学习过程的这个链路里面，我怎么给用户打造一个可以高效的去理解一个东西的一个自动化的流程。
嗯，
这个的东西会在你结合 AI 的时候呢，你会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范式。
嗯，
就是逐渐沉淀出来成你的方法论吧。
嗯，
然后它也可以很好的迁移到不同语言学习的一个方向上。
嗯嗯 嗯，其实是相通的，都是语言的问题嘛。
对对对，
嗯，回头我会把 Kevin 这块人软件的下载地址放在我们节目的 show note 里，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尝试一下凯文老师的这款软件，因为确实我也没试过，所以我录完这期节目之后，第一时间应该去试一下哈。
好的，我先把我们那个宣传视频发给你，就是这次因为宣发呢，就是说走了一个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宣传视频。
OK，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算是一个经验吧，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我在做这款产品的时候，假定的是一个日本人学英语的一个场景，就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每天坐地铁嘛，坐地铁的时候我会抬头去看到底大家在打什么广告呢，就发现日本人学英语的广告特别多。
嗯，
然后他们还洋溢着一种就是说觉得学英语可以改变命运的这种感觉，
嗯，
就这在以前中国是很流行的主流的一个想法，
嗯嗯，
就我一定要把英语学好，学好了之后我这个国际的交流，
嗯，
我这人变得 international，
嗯，
是吧，这种感觉。但是这两年可能不太提这个东西了，
嗯，
但是日本人还是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想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款产品能融入这个学英语的部分，但是我不太去说强调去学某一种语言吧，但是给日本人，我很想去让日本人用我的这款产品。
嗯嗯，
就这个也是环境对我的改变。
嗯，
你处在哪里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希望你所处的地方那里的用户能够很爽的用你这款产品。
是的，
对吧，因为首先你也希望用的爽嘛。
对啊，
对吧。然后所以说在制作这个宣传视频的时候呢，就是说在我找了个 WDC 的视频，是个技术的，上面呢是英语的字幕，下面是日语的字幕，然后整个就是模仿了一个日本人去使用。这个确实也后来的效果确实也如我所想，就是说日本人他们就注意到了这款产品，然后一些观察 AI 的这种日本的那些人呢，他们就会不一定是日本人吧，但是在日本圈子里的，他们就会主动的去分享这款产品，然后而且你的这个整套的这个视频也很好的让大家知道你是很认真的对待这款产品的。所以我就到时候我会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你，你可以先看一下。
okay， 好，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嗯，时间差不多啊，今天非常开心跟凯文老师坐在海边去聊一聊关于逃离北上广之后的程序员们现在过得怎么样的这个话题哈。当然后面我们又引申出来很多的出海的话题，但是因为今天时间所限啊，我们打算就先让凯文老师跟大家聊到，要是后面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邀请凯文老师来到我们的录音间，我们正经的录一期啊。
好的，
因为大家可能也听见了花生瓜子矿泉水这已经好几遍了我怕时间太长的话我听友受不了这个背景声音了。行，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这期编码人生的节目，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